我们要让自己的爱情啊能够达到永远，让我们的美梦呢能够成真，这个呢是需要一些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将梦想持续到永远。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梦想要求呢有这种舍己的爱。那么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在两个人当中是没有竞争者的。
你只能和一个人一起实现这个梦想，试试看呢。同时要是和两个人一起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梦想瞬间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呀，如果是你凝造的这个梦想是跟这两个人之间，那么你的梦想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呢你只能够把所有的一切呀、给一个人，即使呢你只把一点点给了第二个人，也不算把你所有的给了那个第一个人。在时间上也同样具有排他性，你不可能把梦中的伴侣撇下来和另一个人重新的开始，就好像两者呢毫无区别，旧的伴侣仍旧如影随影，你对另一个人的记忆呢也会随时的浮现。而且与现在的做比较，如果你们已经发生了性的关系，这种情况将会更为真实。性行为啊，使你把肉体和灵魂都给了另一个人，是给而不是借。
即使你们永不再相见，你的一部分仍然留在伴侣那儿，而对方的一部分也紧紧地抓住你，你们就像魅影一样在彼此的生命中。
现在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条件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开始啊，在你全然委身的一瞬之间，你不可能啊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投入你的梦想当中。这一刻你还在犹豫考虑，下一刻呢你就永远地身在其中了。
当然了，在你对这个梦想许下承诺之前呢，你会拥有某种关系，可能是非常相爱的关系，但那不是美梦的本身。只要这个关系还在试验的基础上，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地付出自己。你必须要有所保留，你必须保持独立的自我。毕竟啊，这关系可能明天就会结束。
但是当你把自己完全地献给了这个梦想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再有任何保留了。完全承诺和不做承诺之间只有一个时刻，你还来不及全身而退，那个时刻一过，你就被承诺呢所约束住了。
就好像你站在一条艰难的滑雪道顶端，如果这个滑道很难的话，你自然会害怕。你知道你一直很想去尝试，可是呢，即便你已经站在这个雪橇上亲身向前了，你仍然可以回头，你仍然可以退回来，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滑道，对吗？
是啊，然后呢在深呼吸之后啊，你就俯身前冲了。婚姻也是如此。就某种意义来说啊，当彼此呢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啊，两个人的关系呢似乎不自觉地在渐渐地成长。但是啊，全然的委身呢并不是慢慢来的，它呢是骤然发生的。此时此刻啊，尚不存在，下一刻就发生了。人们经常以为自己呢已经许下了相当多的承诺，但其实啊是很少的。
我的一个朋友啊曾经向我讲起他的一段经历。他说啊，他和他的女友的婚礼已经计划好了，喜帖也发出去了，但是呢由于他们都将近30岁啊，他们自己呢觉得都已经很老很成熟了。可是呢在婚礼前的两个礼拜呢，他和他的女友坐在山林里的一根木头上，他听见他的心爱的女人向他哭诉，他的未婚妻说：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结婚。
哟，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以这可能对婚姻的一种恐惧吧。但是结果他们呢还是结婚了，并且过得呢比他想象的还要快乐的婚姻生活。但是在山林上的那一幕啊，未婚妻所对于这个婚姻的恐惧啊，使他呢一想起他的未婚妻在婚前的那种恐惧感，仍然使他的心跳。因为那一天啊，他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直到你结完婚你才算结婚了。
是啊，所以叫完婚。完婚嘛，
这个全然的尾声呢、在每个特别的时刻发生，一点也不会提前。
那么婚姻真是一个美梦吗？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些条件啊，听起来呢很难。当你梦想着无尽的爱的时候与欢愉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承诺与义务。然而有的时候啊， 婚姻听起来就像一大张列满了规则与期待的清单，已婚的人士呢，并不总是活得像在美梦之中，他们常常呢，觉得这婚姻的美梦啊，似乎挺讨厌，也挺麻烦的。婚姻真是个美梦吗？并不一定，但可能会是。
如果我一定要宣称每个已婚人士都活在美梦中，并且体验到上苍为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全然满足的性生活，那么就应该把我当成疯子了。因为很多的已婚人士并没有尝试过心醉神迷的滋味。
是啊，婚姻不等于美梦，婚姻呢，只是这个美梦的基础。婚姻呢，给你一个机会，最好的机会，来活出你无尽的爱呀与狂喜的潜能。
虽然并非所有的人呢都活出了这个潜能，但是啊，有很多的人的确实现了。
是啊，婚姻呢以极致的爱和最美的性设下了条件，但并不保证一定能够得到。决定权呢，实际上是在你，是不是活出美梦，要看你的品格如何。即使呢受到伤害，你还是应该真心的去爱一个人。你所选择的那个人又会是怎么样呢？你心中所爱的那一位能不能如此的爱你呢？
亲爱的朋友，看来呀，你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要活出这个梦想，也需要花一生的时间。然而，如果你达不到这些基本的要求，你就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了。这些基本要求就是承诺一生，承诺舍己的爱，承诺只爱一个人，并且在某个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孤注一掷。亲爱的朋友，一个女孩子曾经这样对我说，大约在9个月前，我和男朋友第一次做爱，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做爱很多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公开，我们也愿意去尝试一些性行为，性使我们非常亲密。如今我了解了性是什么，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以前常认为在婚前有性行为是可怕的，然而现在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怕了。
是啊，结婚是未来的事儿，但是你与生俱来的身体机能却告诉我们说，现在就要。
今天，你如果与你的伴侣享受了爱与欢愉的性行为，但是以后你仍能许下婚姻的重大承诺吗？为什么这两件事会互相干扰呢？
是啊，为了实际的讨论，让我们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说一说。查理和乔安娜上化学课的时候啊，他们两个呢，算是堕入了爱情嘛。查理呢先注意到他，乔安娜原本喜欢高高瘦瘦的男孩子，但是乔安娜呢很快啊就忘记了这一点。查理呢是个中等的身材，肌肉发达的赛马骑士，他的脖子几乎陷在了两肩之中，看不见他的脖子了。乔安娜在课后呢就和查理呢谈了一次话，到了那天的半夜的时候，乔安娜发现自己呢一直不停地在想着查理，所以乔安娜非常惊奇地感觉到查理是那么的幽默。他从来没有想到一名骑师呢竟会自我调侃。所以第二天呢，在图书馆里边，查理呢走到乔安娜的身边，他们坐了下来，就向乔安娜请教一个问题。一有机会呢，他就想和乔安娜说话。3个礼拜之后呢，电话就来了。1个月之内呢，他们每周末呢都一块出去，有的时候啊还1星期出去2次。查理邀请乔安娜去他的教会，很快的他们两个就陷入了热恋之中，而其中的一部分呢当然是肉体上的，很多荷尔蒙在体内啊飞舞，他们感觉彼此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都很在乎相同的事情，他们可以无话不谈。查理非常和善体贴，他会打电话来只为了说一声我爱你，他会从海边呢捡来贝壳送给乔安娜。他们的关系呢很快便远远地超过了牵手和亲吻的这种程度，那似乎呢没有错，反而呢使人觉得既温馨又亲密。再怎么亲密呢，他们都觉得不够，他们也曾朦胧如梦般地谈论到未来的婚姻。
那么眼前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呢？
师啊，摆在他们的问题呢，就是究竟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除掉最后的防线。查理对此呢极为犹豫。他在教会长大，一直以来呢所受到的教导呢都是性是为婚姻而设的，那么信仰呢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乔安娜由于母亲有时候会邀请男人呢来到家中，因此呢对这些事情好像反而不算很在意。虽然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性，但是很早以前就认为自己会在某时和某种人发生性的关系。在查理生日之前，乔安娜的母亲会因工作需要出差到外地，直到周末以后才会回来。乔安娜认为在那个时候与查理第一次做爱会是送给查理最美好的礼物。对乔安娜来说，她是这样想的，她把这个想法呢就告诉了查理。查理呢光是想到这样子的事情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啊真是急促起来。在这里究竟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查理呢和乔安娜究竟应该考虑些什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赞成做爱的这个理由呢似乎无需置言了哈，被电到的这种感觉呢足以说明了一切。赞成这方面呢轻易而随便的性关系，那么也许呢比较难判断是好是坏，但是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相爱，而且他们又不是小孩子了，况且呢正因为他们都没有性的经验，所以呢性病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可以呢使用各种避孕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做他们本性想要做的事儿呢？为什么不在爱的理由下来拆除最后的防线呢？上面就是这些赞成的观点所要谈的。
做爱的感觉啊，大概会很美妙，也可能会带来强烈的亲密感，当然呢，也并不保证一定如此。性行为也可能让人感觉很痛，也很困惑，并且呢，会制造罪恶感，这是很多人曾经亲身体验到的，他当然也会满足他们的性冲动。
上面说的呢，都是赞成去做的这些有力的论据。赞成等待的理由呢，需要更加强烈才行，要强过生理方面的反抗，要强过爱情是天然驱动力的理由。而唯一强有力的理由呢，便是那婚姻的美梦。他们已经开始想到那美梦了，虽然呢还是朦朦胧胧的，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要结束这一无上的幸福感。他们的爱也不一定只是一场年轻人的恋爱而已，他们的爱情才刚刚使他们觉醒，他们才刚刚开始盼望着比固定交往更棒的事情，他们正开始盼望着婚姻的美梦，他们不想让失望把他们推出美梦之外，发现一切只是笑话一场，所以呢他们希望永远地活出这个梦想来。
亲爱的朋友，这对查理和 Joanna 有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在他们还没准备好结婚之前都不应该有性行为。为什么？有两个理由，为了保护自己越来越爱的人，也为了扩大并且提升他们正开始体验的爱情。
是啊，请大家注意，能够保护你的爱情，保护你的爱人。当你爱上一个人，你会想尽办法保护这个人免受任何的伤害，包括你自己可能给予对方造成的伤害。所以呢，不成熟的恋人不在乎彼此的保护，他们进展得很快，就拿性行为跟别人来吹牛，甚至呢以这种轻微的伤害伴侣呢为一种快乐。真正的恋人呢会放慢速度保护伴侣的声誉，尽力不说伤害任何人的话，等到婚后才有性行为，是你给你所爱的人最好的保护。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怀孕简直是个大灾难，可以毁掉她的一生，也可以毁掉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是啊，
但是呢，如果查理和 Joanna 使用避孕的方法，不就排除这个问题了吗？
其实不然，唯一安全的避孕法就是禁止性行为，其他的方式呢都会有失败。找一个时间对已婚夫妇做了调查，询问他们的小孩当中呢有几个是在计划当中怀孕的， 在这样子一个统计报告当中呢，那么有很大的比例啊，是他们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们在计划当中得来的。就拿安全套来说嘛，这是青少年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控制性病啊，比如说艾滋病啊，这样的好的方法。其实啊，即使使用安全套有10%的失败率，这也意味着来年你会有10%的机会怀抱婴孩，而这已经呢比那些没有避孕的人要幸运的多了。
但是每年有10%的失败率绝非安全可靠，就好比一支枪里虽然有9发空弹，可是只要有1发实弹就仍然是危险的。在你讨论如此巨大的灾难的时候，看似足够安全，其实还是不安全。应该把你所爱的人保护得多安全呢？应该极尽人之所能才是啊。
如果你们在恋爱当中，就要设法呢保护对方，也保护你们日益增长的爱情免于遭受意外怀孕的灾难。但是呢，很奇怪，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甚至连容易失败的避孕方法都不用。根据调查来显示，那些年轻人呢，知道哪里可以取得避孕用品，但就是不喜欢事先想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们连这些基本的保护措施都不愿意采取，那他们到底有多爱对方呢？无疑啊，他们是感觉到了强烈的爱。但是爱情啊，不只是感觉而已啊。
当然了，查理可以非常诚恳地对朱安娜说，我爱你，如果有任何事发生我们就结婚。但是即使他兑现了自己的话，这也不算是好的保护方法。在从前的时代，男孩如果让女孩怀孕，理应负起责任娶她，也许他真的应该对她负责，但结果常是对女孩毫无好处。为了实现婚姻的美梦，你们需要在预备妥当的时候才结婚，而预备妥当不等于有生育能力。猎枪式的快速婚姻多半会破裂，那不是美梦，简直是梦魇。
除了等待结婚那天以外呢，没有绝对安全的保护可以免于这些灾难。查理理应如此的保护乔安娜，乔安娜呢也应该保护查理，他们彼此对不断加深的爱情都有保护的责任。亲爱的朋友，性的问题之一啊，是它给人美好的感觉。如果你正活在婚姻的美梦当中，性就不是问题。在婚姻中，性是快乐的事儿，即使在你们烦乱的时候，性的吸引力仍然会把你们拉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性的美好感受呢，会控制你们的关系，最后呢，把它破坏掉。下面啊，是一段典型的描述。
渐渐的，我们的关系好像只为了一个目的。如今我们不再花很多时间聊天，也不再找许多谈心的话题了。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还相爱吗？还是我们在一起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而已？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也说过要每2个礼拜才能有一次性行为，但这样似乎只会使我们在一起时更加急躁。于是我们每次还是以做同样的事收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模式里了。
听一听，这一类的信我们收到了有很多很多，至今呢，还没有人曾经在性的这种基础上建立关系。性应该是婚姻之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性并不能制造爱情，然而呢，它是如此的强有力，它能够逐渐地辖制人们的关系，以至于人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性的这个事情上，而没有功夫呢来培养两个人的感情。当您想尝试改变这种模式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做不到了。你们本以为能够控制两个人的关系，但是最后才明白是性控制了你们。
像查理和朱安娜这样的一对儿， 常把接近性的事当成一种实验，他们认为可以有个周末在一块儿，看看当时的感受如何，然后在完全清楚以后再决定要怎么做，这样是行不通的。你们不能为了了解性是否美好而去尝试，一旦你们开始了性行为，就几乎一定会持续做下去，直到分手。
听起来很令人骇人听闻呢。通常啊，两个人的关系虽然决裂了，但在性行为方面却藕断丝连。两个人都知道彼此之间已经没有爱了，但是性仍然把他们拉在一起，性就是如此强有力。请思考下面的一封信。
有一个青年朋友说，我有个大问题，大约4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男生，当时他刚搬到我住的地方附近，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爱上的男生，也是第一个同样真正爱我的男生。在他搬到这里半年之后，我们开始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很认真的，我们有频繁的性行为。我们两个人1年前分手了，但我们在性关系上仍然很频繁，我们还是很关心对方，但并没有好到一定要有性关系，而且这是不对的。今年秋天的时候，他会离开这里去读大学，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呢，因为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仍然很关心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嫉妒那些他所注意的或者和他约会的女孩子，我觉得我有权利这么嫉妒，我很想快乐起来，但看来已经很久不曾快乐了。我们虽然设法停止性关系，但到目前为止却仍然做不到。我也祷告上苍，但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我没有人可以倾诉。然而我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如果你和一个不会共度此生的人开始了性行为，那会变成一个坏习惯的。
查理和乔安娜一周只有1-2次可以长时间在一起，他们需要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聊天，一起欢笑，一起工作，以建立爱情的基础。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得不到滋养，会变得乏味不堪。只有性是没有办法使关系得到滋养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持续成长，那就有可能继续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会发现彼此已经日渐疏远了。
当恋爱中的人要上床时，涉及到的是自我舍弃，两个人赤裸裸地完全暴露在对方面前。爱的行为不仅是肉体的联合，也是心与灵魂的结合，甚至是最随便的一夜风流也会有心灵的交流。你真的无法随便与人发生性关系，性不是随意的事，它涉及到你的心灵。
已经体验性结合的人应该永远不必分手。虽然失去爱情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在你把肉体和灵魂都给出去的时候再失去爱情，那将造成更可怕的伤害。
当你发觉某个你曾经非常信赖并且深爱的人，如今竟然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这是件很叫人受伤的事。
是啊，在目前这个阶段，查理和乔安娜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绝对不会分手，感情会变。如果他们的关系在做爱之后疏远了，这将在内心深处呢造成多么可怕的伤害呀！恋人们应该彼此的保护，免受这种失恋和失恋随之而来的心理创伤。
嘉禾啊，
有
个女孩子呀，曾经在写给我的信里讲述了她所发现的一个秘诀。
哦，那给大家交流交流嘛。
她说，我的3位好朋友都有很活跃的性关系，每个人在第一次性行为后呢，几个礼拜都会来找我。我曾经陪他们一同的哭泣，一同的祷告，不要因此怀孕，请别误会哦。他们可不是坏女孩，而且他们也并不随便与人发生性关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女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把最宝贵的礼物给了他们将来会嫁的男人，但是性并不代表婚姻的承诺。如今这些关系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不论断我的朋友们所做的事儿。如果在一年前我和某个我所爱的人交往，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儿。但我从朋友的错误中得到了教训，现在我明白，而且是不带一丝一毫的怀疑或后悔，那就是只有结了婚，我才会去体验性的愉悦与奇妙。
哎，这个女孩子给你写信哈，也真是写到了她的内心的深处，而且呢她也非常的真实，写得也非常的诚恳。在做爱的时候啊，会使你变得非常的脆弱，以至于呢你需要一种最坚强的保护，那就是婚礼的保护。当你们已预备好向彼此许下一生的承诺，你们就定下了日子可以公开了。那么婚礼是你们在上帝、在家人、在朋友、在大众面前许下了承诺，表示你们的生命将完全的改观。然后呢，你们将一起搬进一个新家，开始分享金钱与财产，也共同的计划未来。
其实婚礼呢并不保证你们永不分手，可是它是社会所能发明的最接近这种保证的事情，尤其是两个真诚信仰上帝的人，他们的婚礼更近乎这种保障。这样的典礼一定远比两人私下耳边细语的承诺值得信赖。你在买车或加入军队的时候私下的承诺是不算数的，你必须签字，你必须公开保证。为什么人在做出一生最重要的承诺时就不必这么慎重呢？
是啊，为什么一个人在做出一生最重要的承诺的时候，而不应该像加入军队或是你买车的时候这么样的慎重呢？你的婚礼誓言承诺一些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说，你是我选择共度一生的人，你是我一生唯一珍爱、保护和敬重的人，不仅在今天和明天，而且是直到永远。如果你可以诚实地在众人以及上帝面前做这样的承诺，那你就已经具备好了可以面对做爱这样的一个脆弱性。如果你还不能，至少不能在众人面前真心地许下婚姻的承诺，那就是一个好的理由，足以证明你尚未准备好使自己和伴侣呢承受因失去爱情而心灵破碎的打击。
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许多人认为贞操是个过时的字眼，作为处男或者处女会被视为天真落伍，与时代脱节，而处男处女是那种自我封闭之人，连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然而在几千年以来啊，人们早已经知道贞操的美丽与宝贵，现在是我们再次肯定这样的贞操的时候了。处女和非处女就是不同，他们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他们是脆弱的，是敞开的，是未被碰触的。
贞操呢并不意味着没被选上，相反，其实它表示仍在等待，仍在寻找，仍在期盼。保持这样的状况是很好的，直到你决定将未来交给上帝所赐的那一位之后，你再用一生去实现性的满足。
是啊，如果你想和你的爱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任何事都不能使你们分开，最好的方式便是以童真的身份来结合，如此便无需清除过往的经验，也没有其他需要恢复原状的影响。你和世界上你唯一最想分享的人一起去经历那既美好又亲密的感觉，一起体验那第一次所有的尴尬、兴奋、好奇、不安和新的发现。
当你第一次做爱时，你便打破了心理和情感上的篱笆，性似乎也不再那么陌生神秘了，它很快就变得自在平常。如果你正活在婚姻的美梦中，这真是好的，因为你不需要任何障碍。
是的，但是如果你们像查理和乔安娜那样就有问题了，你们的关系并不保证会持续下去。当那一次亲密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就开始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了，你们俩都遭受失恋的痛苦，都很脆弱，在悲伤中你们会寻找安慰，而通常会在另一人的怀里找到。人们称这样的情况叫做失恋的补偿作用。而如果 以前已经和别人发生过性行为，则非常容易再次发生，毕竟这样的藩篱早已经拆除了。套用咱们刚开始所讲到的佳美所引用的那个女孩子的话，性已经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了。调查显示，和某位伴侣有性关系的人，在关系结束后几乎都还有性行为。
当然了，失恋补偿作用下的爱情通常不会是最稳定的，所以几个月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已有一段性的历史了，两位过去的性伴侣，这会进一步改变你的视野，拆除你更多的藩篱，于是你就落入了恶性循环中。
是啊，很多人最终会在性关系上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一旦藩篱被拆除了，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换伴侣，他们甚至可能结了婚再离婚，但是这婚姻只是恶性循环的一个部分罢了。性变得一次比一次容易，它的意义也一次比一次薄弱，他们并非不可换回开始渐入佳境的良性循环，直至找到婚姻的美梦。有些人做到了，可是可能性不大。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爱某个人，你一定会设法保护对方和自己不要落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的，而且在你能够提供婚约的保护之前，你所能做的应该是不要拆除任何的藩篱。
亲爱的朋友，让藩篱高高的围起来吧，如果贞操在先前已经失去，那就让这恶性循环在你这里停止吧。
前两天啊，我的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呀，她曾经向我分享过她的一个困惑哈。她说呢，她还是个处女，并且呢，已经和她的男朋友交往了大约2年了。她说，在他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后的几个月呢，她的男朋友呢，却告诉她，她并非是处男。当时啊，这个女孩子了解并且接纳了她的男友，可是呢，到现在这件事情仍然呢就成为打击这个女孩子的一件事儿，因为她经常想起来，她觉得他们想结婚，也原谅了她以前做的事儿，但是内心呢却经常十分的矛盾。这个女孩子呀非常爱她的男友，有时候这个女孩子呀就会想，哎呦，她的男友曾经跟别的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那么他们将来的蜜月呢肯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神奇了，所以她呢经常为这件事情担忧，但是也试着忘掉他，所以呢他很困惑。这个女孩子的问题呢就说，这件事儿难道真的会这样的困扰这个女孩子吗？如果要是不应该困扰的话，那她又应该怎么样摆脱呢？
我想啊，你应该呢这样的告诉你的这位朋友，应该困扰的不应该是以前所曾经做过的事情，因为目前流行的观念认为，性呢对于可能成为恋人来说呢，是一种啊相互熟悉的愉快的活动，所以你应该告诉你的朋友和他的男友，性是两个人最深刻的最亲密的交流，它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并且呢使他们一生呢都带着这些记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因此呢很自然地知道所爱的人曾经和某人呢上床会是困扰他的。当然了，如果一个人长久待在随随便便的社会里面，这种事儿到最后就构不成什么困扰，但是不成为困扰吗？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你的这个朋友啊不再为这样子的事情呢感到困扰，那么呢可能是因为呢性对于他来说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然而啊，这并不是说呢他和他的男朋友的过去一定会破坏他们未来的共同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呢改变过去，所以呢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过去，但是呢所有的这种困扰啊，或者说我们应该对它进行饶恕，饶恕才真正的是一个奥秘，只有在上帝才能够赐下的这样饶恕的恩典。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告诉你的这个朋友，怎么样让他原谅他的男朋友，也不知道呢应该如何能够获得这样的饶恕，那么以突破呢他的这样子的障碍。我真的相信饶恕是必须的，为的呢是使他们的关系啊能够继续下去。
是啊，问题呢是在于爱，如果这位女孩子爱她的男友非常的深，这样的爱呢就会使她能够包容 她的男友过去的错误，
嗯，
不是忽视她给这个女孩子带来的痛苦，而是把她呢植入到这个女孩子他们更大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构架中，以至于最后呢他们能够比以前呢更加的亲密。
是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蜜月呢就真的会非常的特别了。这种独到的之处呢在于充满了她和她的男友之间深深的饶恕与爱情。
嗯，亲爱的朋友，性啊不仅是身体上一夜的美好，它更是心灵的，会影响到你的灵魂深处。它将结合两个人在一起，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二人结为一体。
是啊，即使你呢尝试使它与你的个人没有关系，好比呢只是一夜的性关系而已，但这次的这种经验啊，伴侣仍能够将一生尾随着你，不过不是活生生的带着爱意出现，而是紧紧地抓着你，强烈到几乎摸得着的记忆，而且这个记忆呢会干扰你的生活。我来举个例子，有一个男孩子说，我的第一个女友啊相当的主动，我当时呢有点害羞，在我们的性行为上面呢都是她采取主动，我几乎呢不了解她，也知道我并不爱她，但是她很好也很吸引人。我们交往了三个月以后啊，他就决定和另外一个男孩子去约会了。三年后的今天，我和一位又甜美又有爱心的女孩恋爱了。问题是我和第一位女孩做了那些事情，他说他们之间呢彼此呢都有那种手淫的行为，以至于呢他说他会觉得呢很肮脏，而且呢有罪恶感。他说我很难过，因为已经呢请求上帝原谅我，但是心里边仍然觉得自己是肮脏的。他说他也正在考虑呢是不是把这件事情呢来告诉他的新的女友。
是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必须把我过去的事告诉我未来的配偶吗？我不赞成强博士的坦白，比如我并不会劝这个男孩向他的新女朋友坦诚过去所做的事儿，但是呢当他们彼此论及婚嫁的时候呢就应该完全坦白，因为真正的合一是没有秘密的。
是啊，有些人呢带着这种魅影呢去度蜜月，他们如果不向新的配偶来解释，就得呢继续担忧下去。婚姻呢不应该受到挥之不去的魅影的骚扰，因为人太容易对那魅影呢产生妒意，怀疑配偶与其前任的恋人之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你的伴侣呢还保存着旧日依恋的这种信件呢以及照片呢，你一定会因为嫉妒而感到心碎。你可以呢把信烧掉，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抹去啊全部的记忆。
嗯，如果当你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设法的保护你们现有的婚姻美梦不受任何魅影的骚扰，这呢也表示不要使你自己成为别人的魅影，对吗？
是啊，未来呢是没有办法假设的。
嗯，
比如说上一次讲到查理和乔安娜在婚前呢已经有了性行为，但是他们呢不让性来辖制他们的关系，最终呢终成眷属。这意味着呢他们婚前的性行为呢是对的吗？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此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婚前性行为还有什么任何的害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啊假设如果太多了，问题主要呢是出在于啊当查理和乔安娜考虑怎么样处理性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关系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呢他们决定必须根据已知的而不是未知的事。即使事情的结果呢都是很好的，也不代表他们婚前性行为就是对的。
嗯，对于做出错误决定的情侣来说呢，他们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成功。
对啊，查理啊和乔安娜呢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呢仍能一起来实现婚姻的美梦，而他们也可能在性行为之后呢分手，然后呢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和别的伴侣呢实现婚姻的美梦。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啊会真的毫无希望，没有人会因为曾经犯过错就不再有资格实现婚姻的美梦了。
亲爱的朋友，爱情的美梦太重要了，不能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像查理和乔安娜真的在乎对方，他们就会愿意保护彼此免受伤害。 免遭性狭制和分手的痛苦，免于落入恶性循环，还有那魅影的骚扰。
但是啊，婚姻对性而言呢，不仅关乎于保护彼此，也关乎于建立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正面的品格，而这些品格呢，是关乎于他们一生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江美啊，
嗯，
刚才我们讲到了乔安娜呀和查理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讲到彼此关系不一定能够永远的持续的这种可能性，
嗯，
但是我们呢很难让查理和乔安娜想象这样的灾难，他们之间的爱强烈到把一切的恐惧都给掩盖了。
是啊，对他们而言啊，是否有积极正面的理由可让他们现在不上床呢？
是啊，讲到彼此之间更好的关系啊，其实呢，有什么比性更美好的呢？然而婚前如果能够保持不上床，他们就会彼此的关系当中获益的更多更多，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彼此的了解。如果两个人不发生性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的基础呢就很清楚，这呢是一个考验，我们在彼此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学习如何的享受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如何的关怀另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在肉体和灵魂上并不彼此的相属。
嗯，要了解这点呀，可以帮助情侣们避免落入情感和心理的陷阱中。
是啊，
他们呢正等着那些做得太过分的人掉入罗网呢。
的确啊，有很多的情侣啊都说性在最初会使他们更为的亲密，然而呢这种亲密呢却是浮浅的，它是单靠着激情才达成这种肉体亲密而已。因为这样的亲密呢不是因为承诺而结合，所以在表面之下呢潜藏着一种焦虑。最后呢，我说我爱他，但是呢我是真心真意的吗？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即使两个人呢仍然有的性行为，也有可能呢是已经分手了，因为两个人彼此之间呢已经不相爱了。
嗯，亲爱的朋友，对于那些并没有发生性关系的情侣呢，在两人关系上会感到更大的自由，他们呢不会受到承诺的约束，所以呢他们可以享有彼此而不束手束脚，他们可以彼此认识而不觉得是上了钩脱不了身。如果他们的爱情增长，他们呢便知道那不是单单靠着肉体的吸引力。正如有一个女孩子所告诉我们的，她说，我最近已和一位很好的男士订婚了，我很高兴地说，他在还不知道我的床上表现如何的时候便向我求婚了。换句话说，他求婚是因为他单单的爱我。
是啊，因为好像呢他求婚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欣赏了他的肉体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性才向他求婚的，而这里边呢更有更深更高的这种情感的价值。比如说处男处女的大喜的日子啊，和这个已有经验的这些人呢大喜之日呢是不同的，因为两个方面呢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处男处女啊在婚礼当天会比已有性经验的这样的人呢加倍的紧张，但这是好的，在你一生当中啊最重大的日子里你本来就该紧张嘛。对处男处女来说呢，一切即将改变，那一夜呢他们将进入他们有生以来便很想知道的奥秘之中，
而且啊他们可以呢正正当当的做爱，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
是啊，可是对于已经同床的这个情侣而言呢，婚礼就像是毕业典礼，对那个早已经在一学期之前就完成学业的人来说呢，毕业呀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了。这一场活动呢也许呢令人愉快的程度呢就不是那么样的一种深奥了，就不是那么带劲儿了。而对于刚刚结束的课程人来说呢，毕业典礼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庆典。
但是呢对于处男处女来说呢，蜜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无法重复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已有性经验的人而言呢，蜜月只不过是个美好的假期罢了。
是啊，你一生只有一个第一次，和那位你 不久前才彼此托付终身的人一起经历这第一次，是一个极大的快乐。但是唯有你等待，才有可能享有这份激动人心。
亲爱的朋友，实现婚姻的美梦意味着完全的一生的承诺。你已经选择了某一个人，不再有其他人的竞争，真正亲密的关系必须有这种安全与信赖感。
是啊，即使你们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并不都是同身，也有可能实现这一美梦。有些人做到了，他们尝试过几个伴侣，最后呢和一位固定下来，同居一段时间，然后结婚。有可能他们会逐渐的完全的委身，学会呢互相的依赖，但这并不容易做到。而且呢，虽然有人做到了，却有着更多的人呢还是失败了。
如果呢你已经习惯委身程度很低的性关系，要转变成完全委身的性关系真的会很困难。
这里有一个调查显示哈，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啊，婚姻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欺骗行为。在婚前就对性轻浮随便的人，在婚后也是将倾向于继续如此，结果许多的婚姻饱受怀疑和嫉妒之害。他会背着我去跟别人约会吗？
如果在婚前啊，性只是意味着我深深地被你吸引，那么到了婚后就不容易把这种肢体语言改为我把自己整个给了。
我把自己整个给了你，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思维状态，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那些愿意等待的人呢，向对方表明他们把性看得很认真，他们所展现的自制力呢，是任何一种关系都是需要的，这会建立彼此的信赖和敬重。以查理和乔安娜为例，如果查理决定拒绝乔安娜周末做爱的计划，会发生什么呢？最初他可能会觉得有些失望，但最终呢，他会更加的敬重查理。乔安娜会因为查理做出这种虽不容易却是正确的决定而更加的信赖他未来的丈夫，并且呢赞赏作为丈夫这样的一个自制的能力，他一定会感到自豪，因为查理深深地爱着 Joanna， 以至于愿意保护她免受任何的风险，即使 Joanna 自己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也就是说，即使 Joanna 自己她不认为自己在冒着这个风险，作为查理呢也应该是来保护她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如果他们以后改和别人交往，两个人呢就没有必要做性经验的告白，他们后来的伴侣也不需要担心与过去的伴侣竞争，不需要嫉妒任何的魅影，所以呢两个人间的信赖呢便能够毫无阻碍的增加。而互信互赖呢是一份持久关系所必须的。如果查理和乔安娜真的结婚了，他便能够把自己完全的、自由的，而且是头一次的献给一生最爱的那个人，这会建立起相互的信赖。
如果呢，你是想经历完全委身的性，最可靠的方式呢，就是不要有其他的性经验。当然，等待是一种煎熬，但是美好的事情啊，多半都是需要等待的。
我曾经收到过这样一封来信，他是说呢，我是个14岁的学生，我的男友16岁。几天前我参加了一场学校的舞会，我们离开会场，并且有真正的身体接触。我们虽然没有做爱，但除此最后的防线，其他的一切事都做了。他要求我做爱，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害怕。我很爱我的男友，我们已经约会下次的时间了。几周之后，我还要和一些朋友出去，根据他们告诉我的，我们将会有所进展。也就是说呢，在那个约会的日子里呢，我们将会突破最后的防线。这件事真的是让我恐惧， 但我害怕如果我不那么做，我们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他总是说他爱我，而且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么的美好，好像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而且每件事都会很棒。我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呢？而且我要怎样才能知道他是否就是最适合我的那一位呢？什么是真正可靠的方法，可以得知他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爱我，如同我爱他一样呢？
我想呢，我们都应该呢，仔细地来问一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当的时候呢？当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站在亲朋好友和上帝的面前，并且为你们的一生许下婚姻的诺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才是最适当的时候了。然后呢，你们不出礼堂，永远的住在一起，接着有性行为，那是你们当有的权利。婚姻虽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呢，却是人类迄今所发明的最好的指针，表示呢，你们已经预备好了面对性必然会带来的在心灵和肉体上的巨大的影响。
第二点呢？
第二点啊，是你应该知道他是不是最合适你的那一位。在评估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但最终的结论是，如果他愿意站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面前，并且许下神圣的誓言，而你呢，也愿意在那儿和他一同的立约，那么他就是最合适的那一位了。尽管有人混过了这一项考验，但是他淘汰出局的人更是出奇的多呀。第三呢，你应该怎么样知道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的爱你呢？最准确的判断就是要求呢，他把性呢放在结婚这条线上，站在众人的面前，我前面呢提到过几次，而且呢许下诺言。虽然呢有人真的会在自己的婚礼上撒谎，但是啊，与那些舞会之后在肉体关系上疯狂的放肆而不愿结婚的人相比，却少了很多。
是啊，亲爱的朋友，如果呢要实践这样的标准呢，可能意味着使你的男友失望，但是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算你因此而失去他，其实这个损失并没有那么可怕。被某人紧紧拥抱而有恋爱的感觉的确很美好，但是你可以和许多人在短暂的关系中得到那样的感受，而长期的看来，除非你很明智地处理你的性关系，否则你将无法和任何一个人持续拥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太珍贵了，而赤裸裸的性又太绝对了，除了在婚姻这种稳固的基础上可以把它交出去之外，别的都不能。
是啊，每一件事有对与错两种结果，而对或错多半呢是要看时机而定。当你高空跳水的时候，如果在时间上差了一点点，最后虽然仍会掉进水里，但你就无法以最优美流畅的弧度落水了。等到婚姻当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才是最适当的时机。当你们的心灵与感情都已经合一之后，才在那特别的一天里在肉体上合一。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才会开始完全的拥有这一美梦当中的自由。这虽不是进入美梦之前唯一的方式，但却是最可靠、最平顺，也是最美好的方式。
这个大众的媒体啊，常常灌输给我们的是一幅被扭曲的美丽画面。
是啊，
美好的身材、灵巧的对话、冲动性欲的罗曼史。广告上说，今夜就是良宵，他们从不担心明天会如何。
是啊，但是真正美好的是整个婚姻。 婚姻之梦。
嗯，
两个人至死连结的一生之爱，是一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的滋长加深的爱情，是带来全然满足的爱，在毫无惧怕和罪恶感之中满足性的需要，是一生不变的爱。
亲爱的朋友，这样的美好开始于两个人在感情上越来越相爱时，这样的爱情只希望对方拥有最好的，虽然这可能发展成为渴望肉体上的亲密，但他们会选择等待，保持不发生性关系，直到他们确定为止，确定自己已经选择了最好的那个人，成为他们一生的伴侣。
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多么的美好啊！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只会对另一半做最好的事情，等到婚礼那天才是最好的事儿。